刚才讲，佛对阿难说，如果在讲堂里面没有看到如来，而只见堂外有这种人，阿难就答复说，在堂而不见如来，能见外面的灵泉，没有这个道理。因此之故，佛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一如是，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一种人啊，因为你在讲堂里面不能看到外面的一切，那就显示啊，你的心在身体里面，而也不能见到内身的情况。所以说，你就是这种人。为什么呢？接下去佛对他解释说：“你之心灵一切明了。”心是平常说是万物之灵啊，心是灵知之物，它能知道一切，一切是总包括，无论什么是心都能够明白了之啊。心既然是最灵，什么都知道。如果按照你说，若你现前所明了心，实际深论，如果你能够明白了知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心，一定是在身体之内啊，现前就是当下了啊，且不问过去未来，只在现前当下这一念心啊，你这个现前最能明白万事了知诸法的这个心理作用，如果实实在在是在你的身体之内，而是先和了之内身啊，那么这个时候应当你心既然在五脏里面的一种在里面哦，那你应当再先要了知你的内身，明了知道你的身体之内的所有之物，应当先合理的说，应当要先了知啊、嗯。那么身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应当先了知啊。接下去佛就说：“颇有众生啊，先见身中，后观外物。世间上难道有一种众生啊？拿人来说吧。”世间上哪有这么一种人，他的心在胸腔里面的五脏之一，那么他能够在里面的五脏啊，心肝脾肺等啊，他都先知道先看到自己的内脏通通都看到了，然后再看到外面的物质物品，后观外物。心既然在内心嘛，那你应当就要先见到心身里面的东西，然后再看到外面。有这种事吗？没有。各位，哪一位能够看到自己的内脏然后再看到外面的？没有这种人啊。那么既然没有，为什么看不到内脏啊？佛假定说，总不能见心肝脾胃，早生发肠，进转脉摇，成后明了啊，如何不知啊？或者阿难很聪明，你也许我没说出来，你心里会想，心跟肝等五脏，它在身体之内连在一起呀、啊，靠得太近了。靠得太近了，所以见不到。这个情况像什么呢？眼睛跟眉毛靠得太近了，所以呀、啊，眼睛虽然跟眉毛最近，可是眼睛看不到眉毛啊。各位，您能看到你的眉毛吗？除掉照镜子，不照镜子看不到自己的眉毛，最靠近眼睛，可是眼睛就看不到这个眉毛。我看得到有一条，我自己看得到，剩下的看不到啊、哦。眼睛看不到眉毛，为什么？太近了， 他靠得太近了，靠得太近了，所以看不到。那么心靠近这个肝啦、鼻啦、肺啦、肾啦，这些东西五脏跟心是连在一起，靠得太近了，所以看不到。也许你会这样想吧，是总纵然你觉得心跟肝等啊其他四种靠得太近了，所以不能看见肝、鼻、胃等等的东西。不过我要跟你说，你的手指甲、脚指甲、爪啊、真感，那手指甲、脚指甲，它会长啊，都会伸长，会长。这个长是不是从外面长，是从里面长出来的，都是从里面慢慢发生长出来的，就这个不会靠得太近的吧？啊，爪子生啊，指甲、脚甲伸长，这个距离比较远了、啊，不是在像心肝、心跟肝靠得那么近啊。头发，头发会长，头发的长也是从身体内慢慢长出来的，虽然长到外边，可是也是从里面长出来的。还有啊，筋，全身的这个静脉、动脉，这个筋在哪里转动啊？这个静脉在哪里摇啊？筋转脉摇，筋之转，脉之摇啊，这个都不会靠得太近啦。陈后明了啊，按理来说应当你要能够明白了之，能够看到头发怎么样藏起来啊，这个筋怎么转，脉怎么摇啊，那么这应当是并不会靠得太近，不会像迷毛靠得眼睛那么近，这个应当能够看到啊，如何不知啊？你为什么不知道啊？啊，这就说明你的心，说你的心在里面，我看不是吧，不难相信吧。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破除阿难的错误观念，如果阿难说我的心在那，你马上说哎，不是不是，心不是在里面，用这种方式说他，他绝对不会接受，他马上说一定是一定是，我就是，大家都是，你怎么办啊？会拢得下不了台。所以佛的说法的权巧方便，他用这种方式，用把讲堂立作身体啊，把如来立作五脏啊，把大众立作早生法场，筋转脉摇这样子，把外面的境界立作这个眼睛看出去的境界，这样一说他就没有办法啊，阿难就没有话讲了。这样子你既然心在里面，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内脏，说在里面好像没有道理了，自己也就只好投降了。那如果你的内心这些你都不知道，那就不能说心在里面。所以这些应当知道的你不能知道，如何不知啊？为什么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的爪子伸、筏子长、筋子转、脉子摇，你都不知道，应当知道的不能知道，那你说你的心在里面不对呀、啊？必不内知，云何之外呀、啊？必不内知这句话啊，要把它添字解释就会明白。毕竟不能内面先知，加字，字加上去呀、啊，就会明白。必定不能内面先知，内五脏啊，身体五脏，你必定不能够在里面先知道内脏，身体内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必不内知。我对于这一句必不内知哦，我在20岁听宾中法师讲的，眼睛讲到这里，他这四个字念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喉咙威，必不内地，哦，我吓了一跳，跳起来，必不内地，安尼，你想要爱困都没困起，啊，想要入定也定不了。他的声音相当响亮，我实在想睡了，结果给他一闭， 跳起来睡不着，没有办法睡下去。所以他这句话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已经52年了、我听这一句话已经52年了，那是我20岁的冬天，11月，大概是到了11月底了，在新竹啊，东北院士讲的，那是下午啊，我当侍者。哎，他这句话说的那么响亮，有道理耶，哎，让我对楞严经的观念越来越深啊。我什么叫做必不累地？我一定要找个清楚，为什么必不累地？啊，你单看这4个字很难懂，楞严经的文字啊，简的不能再简，简的地方没有办法再简单下去啊。那么如果像这一句话你把它加上文字去配合，道理就出来。实际上当时法师在讲的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叫做必不累地，我并不懂啊。后来自己研究才明白啊，所以这个必不累地，你只要把字添上去，必定不能内面先知，阿内都明白了。里面实在是不可能自己先知道的，除掉照 X 光了，必定自己没有办法可能知道的，所以这个必定是决定之词啊，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不可能自己在内面先知的，所以必定不能内面先知，云何之外啊？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外边呢？啊，我靠，你太怎样了？哦，所以这样子可以明白。哦，那你说你的心在身内，不对呀、啊。所以总结说，是故印之，你也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由是处，这是解破。因此之故，是故承上文而生其下文，啊、也是。从上文转下来总结说，由上面的这些道理分别出来的，知道心不在内的缘故，阿难啊，你应当要知道啊，你所说的你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啊，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这10个字。是引用阿难自己说的话，所以标点呢另外用一个单音号把它挂起来，表示这是阿难说的话。哎，你认为能觉知能明了的那个能知之心安住在身体之内，没有这个道理，无由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因为真正的道理必定是按照前面说的在内嘛，先看到里面啊。例如我们在讲堂里面必定先看到大众，然后看到外面啊，哪有说里面都看不到只看到外面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你执着这个心在身内，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我们讲白话就叫做没有这个道理啊，没有这个字，不可能，不是安呢。这是第一番破除阿难执着心在身内的错误观念。阿难如此，三界六道的众生都是这样子，人人都认为心在身内。这一破，阿难当下会觉得啊，阿弥陀佛力哦，那我的心是不是在里面，好像有道理，他因此就会转记，转记在后边的文字是他转记的文字，转记是被他从里面逼出来的，佛用上面的道理把他逼出来的有人呢、硬是要毁谤，认为楞严经不是佛说，假如不是佛说这个道理，请问谁有这个智慧能够像上面用这么好的方法把阿难套牢，然后迫使他你执着心在身内，没有这个道理，让他完全投降， 谁有这个智慧啊？甚至有人说是房荣造的，那更是笑话。房荣如果有这个智慧的话，房荣就是佛，那叫做中国的房荣佛，有这个道理吗？不可能。而且房荣的智慧也不见得如何啊，还不如他的儿子呢，他儿子房管还是青出于蓝。所以有些人很奇怪，看到佛经讲的太深了，难懂啊，他反而执着诽谤，说这个不是佛说。那么佛只能讲浅浅的，波波摩佛，那天大的笑话。那世间人这个邪见呢，真可怕啊！人有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后边有个不正见、恶见、邪见。这个恶见、这个邪见、这个不正见最可怕，所以他往往啊自己呀、啊、钻牛角尖，胡说八道，说出这些道理，这不对的。而且这个执着心在深内呀、啊，最难最难破。阿难虽然是被这一番的道理在理论上他不能不承认，可是他内心还是不能投降。虽然把他转记后边的外前根等等还有六番，这是阿难的聪明处，他顺着这个理论呢、啊，你把我从东边推到西边，我就往西边转到南边，我转到哪边你又再推，我就转到北边，你北边一推我又回到东边啊。他就是用这种的在理论方面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到了第七番没有办法了，已经讲不下去了，没有地方可跑了，从有在讲到无在啊，所以最后他只好投降。所以阿难的智慧聪明，你如果不用这种方法他不会接受啊。那么这一段文大致已经清楚了啊，五脏大家都知道了啊，心肝脾肺肾这个后边还有讲到五脏六腑的，还会再说。关于这个前面所说的内脏啊，内要先知的这个情况，普通一般注解呀、啊，都是说五脏心肝脾胃靠得太近了见不到，而筋转脉摇等是比较远一点应当能够看得到，一般都是这种的说法。但有人不以为然啊、认为这种未必是如此啊、是谁呀、啊？有一位禅师，古山的啊，永觉圆贤禅师，这个永觉禅师啊，他著一部《楞严经略疏》啊，他在《楞严经略疏》里面啊，他有所说明。他说一向认为说五脏靠太近啊，筋脉圆啊，应当看得到。他说我想不是这个样子。他很客气，在略疏里面他说。以我的看法，永觉禅师啊，他的名字叫做圆贤啊，原来的圆呢 啊圣贤的贤，圆贤禅师他在略疏里面说，以我的看法，心肝脾胃是静的，安静的静啊，心肝脾胃的五脏在里面是静的，静的看不到，静的。它是静的，所以看不到，因为它不动吗？不动是静的，静的怎么能够看呢、啊？因为是静，所以看不到。早生发长，筋转脉摇，这个是属于动的，定当哎，动的。这个是指甲会长，脚甲会长，都是有动性。头发的长也是有动性，那不动怎么长出来呀、啊？刚刚剃掉没有多久，它又长出来了，它怎么能长出来啊？它必定是动的，不动怎么长出来？筋啊、里面的筋脉在动，在转，这都是动的。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五脏是属于动的，属于静的，五脏属于静的，所以看不到。筋转脉摇等是属于动的， 动的就有现象，动的有现象应当看得到。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说合乎佛的意气，是不是合乎佛的意志，不得而知。他很客气啊，他这个说法可以做参考，总之都是看不到啊。用这种原理来对阿难说，静的看不到吗？动的应当看得到吧，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也觉得这个五脏说是动，肝、鼻、肺、肾也许是静吧，可是心脏是动的，你们知道吗？心脏动不动啊？心脏如果不动不跳的话就哀哉了，心脏如果不动不就了吗？不过它会例外，因为心它本体啊，它当然它要动啊，它不动怎么能够见呢？它自己当然要动，它自己动了然后才能见别人啊。所以心的动可以例外，只要其他肝鼻肺肾不是动的，是属于静的，阿呢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呀，每一位注解的这个高僧大德都有他的看法啊，而每一种看法都有合乎道理的地方，个个都对，没有一个不对，不敢说谁不对，不对他就不敢写出来啊。那么是不是合乎佛的原意，这个就很难讲，因为只有佛自己才知道，别人没有办法知道啊。因此之故啊，众生执着心在身内，这很自然的现象，现在破除它不在内，后边被它逼出身外的情况来那么因此第二它就转机如果要科判的话，第二叫做破转机在外，破除它转过来直击内心不在内，而是在外了阿难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因此他就既然不在里面嘛，我想就是在外面吧这个自然的现象普通一般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会想到不是地来，这都是地外靠了，这就是安内吧所以因此之故，接下去阿难就转机认为，那我的心既然不在里面，里面看不到吗？看不到不能算在里面，我想可能在外面吧。所以经文说阿难悉受而白佛言，这个时候阿难听到这里，而既然不在里面，我想总在外面，所以他就直接在心在外面，就悉受就是顶礼了舌头头看阿达曼拜到五体投地的时候稍微停留一下子，息就是停留，拜到五体投地的时候稍微停留一下表示恭敬，然后才起来。那么他要表示他的意见对佛的恭敬，所以就先向佛顶礼然后禀白与佛说，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我刚才听到佛所说的法音，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直记在内的佛的破除的这个道理佛说法的法音我听到了，我明白了悟知我心实际身外，这个悟不是开悟的悟啊，只是他的了知的作用啊，心理作用的观念，认为他的认为既然不在里面嘛，总是在外面吧，所以因此我了知，我明白，我想我根据上面的道理，我可以体悟到，我知道我的心不在身内，而是安居在身体之外，把心抛出来了把阿难的心跑到外边，赶到外边来那么他也有道理，阿难是聪明啊，他要证明他的心是在外面，他也举个例子，佛会举例他也会举例所以他就举例说，所以者何，所以我说我的心在身外的原因在哪里呀？所以他拿个比方说，比如灯光燃于室中，室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即停机，这是他的比方 他拿点灯来做比方，比方说灯的光明吧，燃，这个燃字就是点烧的意思啊。现代人往往把这个燃字旁边加一个火字，这是多疑的，因为下面四点就是火呀。你查词典吧，查词典这个下面的四点呢都是查火字的，下面的四点就是代表是火，所以不必再加一把火在旁边，烧得太猛了啊，把斧子都烧掉了不好啊。所以这个燃字本身就是有燃烧的意义在里面，不要另外再加一个火的边啊。所以他说他的灯光点燃在房室如果是点燃在房室之内，室中屋子之内了，房间里面，室灯不能先照室内啊。如果我的灯光点在房间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灯光必定是先照房室里面啊，先照到里面啊，从其室门，后即停机。这个灯光从里面照清楚之后，然后照到房室的门，从门打开来的时候，门里的中间照出去，照到后边房屋之外边的庭院边际，际是边际，指外边的边际，光的照到的地方。灯光如果是在室内嘛，它就照到，先照到室内，然后照到外边。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一如灯光积在室外啊，不能照室。这个所有的众生，阿难非常聪明啊，他不是说他自己呀，大家都如此嘛。大家都一样看不到自己的内脏。那么既然是看不到自己的内脏嘛，这就好像灯光啊远在室外了。独见室外而不见身中。独见身外而不见身中，这个情况就是好像灯光也点燃在房室之外，而不能照房室之内啊。那么这就说明我的心是在身体之外了，底瓦靠心底瓦靠啊，我的心是在外面，所以不知道内部的五脏六腑啊。是亦必明啊，将无所获，同佛了义得无往也。这个文字好得不得了啊，他前面的执在内的文字啊，他就非常的坚定，不能动摇，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他很执着。到这里呀，他有一点点摇动了，有一点松动了，所以说示意并明不过他还是很坚持，不过没有100分的坚持，就80%而已了。我这个意义像灯光点在室外不能照到室内，这个道理的意义就像我的心在身外而不能知道内脏，这个道理必定就能明白吧，我的心是在外面的，这样子应当不会有所迷惑吧，我这样说大概不会有错误吧，跟佛所说的明了明心意的道理能够相近吧，同佛了义，同跟佛相同的看法了义是了明心意，不是那个了义经不了义经的那个意思，不能拿那个来做比例啊，这个了义只是说明了明心的意义，现在我认为心在身外我说这个道理跟佛的所说了明心意的意义大概不会错吧都无望也，大概没有希望吧，这样可能没不对啊，他自己这样想可能没不对啊，大概不会错吧这是第二番，第二番他的这个坚定的心已经松动了一点不过还不到完全动的时候，因为后边还有五段。阿难这种的想法对吗？ 佛的破除的方法妙极了。佛告阿难，施主比丘是来从我斯洛伐城寻乞团师，归其陀林，我已赎灾，你观比丘一人时时助人保火。他又破除阿难认为心在身外的方式，不能直接说哎，不丢，不是心不在身外，不能这样子说，这样子说阿难不会接受。先又是举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啊？佛对阿难说，哎，刚才这些比丘们，就是所有的出家的佛弟子们啊，都是跟佛去这个舍卫城托钵乞食，是来就是刚才啊，刚才才我们到城里面去托钵，从是随从。佛在世的时候出外托钵乞食啊，佛是走在最前面啊，然后佛的弟子们按照戒腊高低跟在佛的后边，所以叫做从，随从在佛的后边跟住佛，我就是佛的自称，跟住佛到斯洛伐城，就是舍卫城，到舍卫城去托钵乞食，顺就是顺，顺住民众的家庭，一家一家按照街道上啊，甲乙丙丁哦 ，ABC 一家一家按照次第啊去啊托钵啊。那么托钵是要求要吃的东西，因为出家人是自己的金舍里呀、啊，没有灶饭，没有高桌，没有这个锅灶啊，自己不灶饭，不煮饭，所以每一天呢，早上天亮之后日出的时间，所有的比丘都到街上去托钵啊，团食，团食，团应当叫做段食呢，一段一段段落的段，团是指这个用手去团食。印度人呢，佛在世的时候吃东西都是用手抓的，现在南亚还有这一种人，他用这个右手的三个手指头，用这个三个手指头啊，就抓抓饭，抓成一团，抓起一团送到嘴里去。所以这个比丘戒的众学法一百种众学法里面呢，不可大团断食，太大了抓不进去，也不可以散饭食啊、就是因为他用手抓，不像我们用筷子用碗，不是安尼，他就是用钵张做的饭用手去抓，哎，抓又放在嘴里面去。而这个众学法里面也是不可以像小孩子玩啦、啊，这个饭团哎这样子丢进去也不可以，没有威仪，都要合乎规矩的一团一团送到嘴里吃。所以这个团吃啊，是指他们出家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用手团饭吃，团吗？一团一团，就是这个大口子里面的砖那个团，像拢成一团一团，一碗一碗。是用这种方式在吃东西，大家跟我去托钵乞食，回到乞陀寿林，到节骨园，我已赎灾。简单说啊，这个文字说不完了啊。我佛自身，我已经假巴了啊，赎灾，我已经吃完了。那么一个人吃饱了，你看看，一个人吃饱了，其他的人会饱吗？意思是说佛自己吃饱了，那么其他的比丘因为佛吃饱了，其他的比丘都饱了吗？能不能饱啊？不可能。先把这一段话一些问题把它说清楚，阿难的答复的话我们留下次再讲。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古著里面往往把它当作当天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来从我斯罗伐城去托钵乞食，往往执着就是当天，就是前面波斯匿王赦灾那个序问里面所说的，就是那一天的事情，这一种的固执，所以他会发生很多疑问出来，应当不是这个样子。 我前面曾说过，他可能经过好几天啊，那么尤其到了这个时候，也许过了两三天也不一定啊。那么所以每天都要去托钵吗？这必定是波斯匿王的供斋过了之后的事情啊。这个话说不完啊，只好留到下次再讲了啊，小哥。